嗨，欢迎回来，我是卡米。上一期啊，我们讲到日本学者居然觉得我们眼里的大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不正宗，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啊，词是天然带有音乐性的，而辛弃疾的词根本就不适合演唱。我知道你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其实这就是一种对词的审美角度，而中日两国的学者在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在日本人眼里啊，诗它是用来抒情言志的，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认同，而且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也有这么两派人，一派会觉得说词的文学性更加重要，另一派会觉得词的音乐性会更加重要。那这些我们可以以后再讲。你们知道日本文化呢都是比较谨慎的，更别说是做学问的学者们了。他们觉得研究词就要回到当时词创作的那个语境下，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被写出来，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被文人们交流的呢？如果你从这方面去想，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十分看重词的音乐性。这里的音乐性啊，你不能用今天的 hip hop 或者说是金属摇滚乐去脑补啊。在1000多年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还不具备对摇滚乐的审美能力，请你们去脑补山口百惠、邓丽君这样的靡靡之音啊。在只有宫商角徵羽这五音的古典音乐的时期，能够配合音乐唱出来的就是幽静而细腻的调子，所以在日本人看来，词它就是用来表达幽静而细腻的感情的，所以温柔委婉才是词的正宗。而我们中国人对辛弃疾的认同啊，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过一波又一波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我们的文人士大夫在好几个朝代里面都反对过华丽的词藻，呼吁过要文以载道，要用文学的笔杆子去打仗啊，俗称打笔仗。你们现在去百度辛弃疾，在电脑的第一屏可以看到大量篇幅都是写他如何有一腔爱国之情却壮志难酬，而且百度官方给他的画像是两道剑眉紧锁，眼睛里写满了忧国忧民。我们从这些元素上面可以感知到啊，大部分中国人认同辛弃疾更多的是认同他的爱国情操。你看他写的醉里挑灯看剑，归来华发苍颜，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啊，这个是我用他的几首词串起来讲的。那我要表达的是，我们认同的是一个民族英雄在存亡之际的呐喊，而他的这些呐喊和抒发可以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但这种共鸣日本人是很难感觉到的。日本学者他们就就事论事，讲文学他就是讲文学，不要讲人品。一个人爱国不代表他在词这个类型文学上的造诣更好，爱国和文学造诣它是没有关系的。就好比说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你可以说他私生活一团乱，而且是个特别狂的人，可能换在中国他就是人品不好的人了，但在文学上他就是个天才，谁都没法否认。不过呢，日本人对我们另一位宋代词作者的作品是十分喜欢的，那就是北宋在民间就才高八斗，连他的才子之名都传到了皇帝宋真宗耳朵里的柳永。其实柳永这一生对于宋词的发展和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作品十分有画面感，简直像电影一样。我觉得他如果生在21世纪，绝对能成为一个好导演。总之呢，就是很有才。但你们要知道，一般有才华的人呢，都比较狂啊。他当时呢还比较年轻，沉溺在爱情里，所以呢就写了很多香艳的艳情词。这些词啊传到了皇帝耳朵里以后，这皇帝觉得这种东西就应该让广电总局封杀，怎么还可以让他做官呢？所以柳永考了4次全部都落榜了。后来宋仁宗亲政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他就要培养一批自己的心腹来做官，就从以前没考上的学子里面呢再挑一挑，刘永这才被挑上了。刘永中进士的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他年轻时候写的那些香艳的词啊也已经写不动了，因为50岁的年纪恋爱也谈不动了啊。当然啊，刘永做了官以后在百姓口中口碑还是很好的，所以他年轻时候写的那些香艳的词啊在坊间依旧是广为流传，只不过呢上层社会都对他不是很待见。日本人和我们的传统视角里面对于性文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近代日本啊，关于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传承于江户时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浮世绘艺术就是在江户时代到达高峰的。在江户时代啊，日本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小说被他们叫做浮世草子，就是浮世绘那个浮世，小草的草，种子的子，浮世草子。这类小说说白了它就是艳情小说啊，香艳的艳。这种小说的开创者就是井原西鹤，他写了诸如好色一代男这样的故事。你别看他这个名字比较 low， 但是这本小说就被视为是日本现实主义市民文学的开端，而且在当时啊是十分受欢迎的。后来呢还写了续集好色二代男还有好色一代女，你们听这个小说名字是不是很想捂住小孩子的耳朵。那在井原西鹤的同时代啊，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也已经写出来了。不同的是金瓶梅在当时是不上台面的，尽管他在坊间也十分受欢迎，但是他的文学地位是被今天的我们所追认的。但是井原西鹤在当时就已经是畅销书作家了，光明正大的写了20多本。从这个例子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对于性这件事情能不能放上台面说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刘永也写过为君王歌功颂德的词，他也写过真如之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这还能算是在描写爱情，不算太过分。但是他还写过困极欢愉，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情味。像这样的词藻在当时就已经可以算是情色作品的范畴了。可能你们会觉得刘永他并没有写任何一个会被现代扫黄打非机器人检索出来的不恰当的词，刚才我说的那一句他写的就是两个人滚完床单以后呢特别的困，然后还有一些小烦恼。所以说我们古人对于床子之欢的描写其实是很有想象力的。《红楼梦》里有这么一个情节，有一次啊林黛玉说漏了嘴，她说了《西厢记》里的词就被宝钗给识破了，宝钗就教育了她一番。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闺阁小姐不被允许看爱情故事，因为他们平时看的戏文里面也是有才子佳人的故事啊，比方说《牡丹亭》。后来直到我自己看了《西厢记》的原文以后才明白，禁书它禁的其实不是才子佳人，它禁的是张生翻墙直接和崔莺莺滚床单的桥段。这种桥段在《牡丹亭》里边也有，游园惊梦惊的它不是春天里的一场梦，而是一场十分写实的春梦。那么为什么日本社会对于性文化的开放程度会那么高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们能接受呢？有一本书啊叫做《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它这里边就写这种人情伦理是和日本的本土宗教信仰神道教是相关的。因为神道教的核心价值观是诚，言字旁诚实的诚，日本古代啊对于诚的理解是真实真情的流露以及率真的表现，所以他们内心对于人伦情感讲求的是顺其自然任其发展，所以在两性关系上很少会有严格的禁忌和规范。 那我们中国人在人情社会里所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儒家了。那儒家的核心就是礼，礼义廉耻的礼，这个礼它就是德行的修养。而这种修养对于两性关系，特别是对女子的束缚是极其严格的。我们东汉的才女班昭啊，她就属于十分庄正的那种女前辈啊。她写过一本《女诫》，在后面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都是汉族世家女子的行为典范。她里面写的内容，是我们近代女性在经历了好几轮性别平权运动以后，才彻底推翻的所谓的德行礼教。我自己读了之后，真的是不想穿越回古代。给你们大约讲一下，《女诫》里的正文呢，分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写女性要卑弱。那什么叫卑弱呢？比方说你做了好事不要声张 ，OK， 我认同。以及呢，你要是碰到了不好的事情，你也不要推辞。就是说你受了欺负也不要为自己维权，要忍辱负重。我感觉这完全就是一种 PUA 的教育。又比如《女诫》里边写，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室之女，故曰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逃，夫故不可离也。什么意思？他说男人想要再娶一个老婆他是有道理的，但是女人她要嫁第二个丈夫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你是没法逃离的，所以说女人也不可以离开他们的丈夫。哎，我从这本书里面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迫害你最深的就是你的同类。那我不否认班昭在那个时代她是个才女，但也很庆幸故事里的崔莺莺和杜丽娘她没有中了班昭的毒，她们真的是在很勇敢很率真的追求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去做所谓礼教认为她们应该做的事情。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和别人写在书上的教条是不一样的，那些教条不会为她们的幸福负责。不过只可惜呢，他们只是故事里的角色。但即便如此，这些故事还是不被中国上流社会的世家文化所认可的。所以无论是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就都只能偷偷的看。那反观江户时代的日本，他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因为商业化的需要呢，你要谋生你就得识字，所以在当时的日本，全民教育的普及率已经是很高的了。男性普遍都是识字的，而女性的识字率其实也挺高的。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像浮士草子这样的文学才可以被广泛流传。因为武士阶层和市民阶层是很钟爱这种反映市民文化的故事的啊，虽然它里边有些情节很露骨，但是他们很真实很鲜活，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和地域的差异，也造成了我们中国主流文化的传统审美会认为流用的一些词它只有闺阁情爱，它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很多描写太过直白。当然这里不是说情色方面的太过直白，而是对于情感的刻画太过直白，没有留想象空间，而且也没有上价值，显得呢特别的不高级。所以就算刘勇他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写出宋词历史上将近四分之一的词调子，他在主流文化的语境里面还只是一个写风月词的三流词人。明朝人他在评选唐宋八大家的时候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在日本学者眼里，刘勇的词他就是个香饽饽。他们觉得刘勇的作品温婉柔美，而且正是因为被中国传统的主流学者所不喜欢的那种直白的刻画，像电影那样细腻精致画面感十足，所以日本人他们是十分欣赏刘勇的。好在呢，因为有了日本学者的支持，刘勇的作品啊就属于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才让21世纪的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可以读到像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前真低唱这样的绝世佳句。从刘勇的作品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乐和词乐这两种音乐越到后面他们就越是独立发展的， 柳永一个人他就写了很多慢词，而且他是第一个为这些曲调填词的人。在柳永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这些调子，但是这些曲调呢都不是用来唱的，但是在他之后，青楼歌馆的女孩子们就可以把这些词给唱出来了。而在他之前，唐宋词的主流曲调其实呢都是小令。那这些小令又是打哪儿来的呢？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以后再聊了。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